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。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所讲解的专题是新约时代圣灵的工作。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，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人品并不是说应了新的耶稣基督就历史都改变，神需要做工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的品格改变，说谎的不再说谎。保罗讲得很简单，从前偷窃的不可再偷。他知道教会里有很多人是喜欢揩油的人，偷了随手顺手牵羊，这些人多得很。保罗说从前偷窃的不可再偷，总要亲手做正经事。为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品格。我相信亚拿尼亚和撒菲拉，彼得已经知道这两个人存心不正，他对他们有相当认识。我不是说保罗一定很熟悉房地产的价值，也知道亚拿尼亚撒菲拉有多少田地，一看少了，这个地也不是彼得叫他去卖的，是他自己要卖的。所以这里一开始彼得就说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这句话很重。我很少用撒旦两个字直接用在人的身上，有的彼得也知道。怎么样？彼得在大马不在这个该塞利亚菲利比的路上，当他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，耶稣一方面说西门巴拿你是有福的，称赞彼得，但转过来当耶稣把十字架的道路告诉彼得的时候，你们记得怎么回事吧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耶稣怎么说？撒旦，退我后面去吧。我告诉你，彼得有经验，当他里面被那些邪恶思想进来的时候，他知道，所以他能够说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？彼得有很强的分辨的能力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注意到今天信息的题目是什么？分辨跟洁净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有分辨的能力。彼得当时是属灵的领袖，这不是他有别的恩赐，这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好，而是神把这个权柄给了彼得，所以要把分辨的能力给彼得，让彼得一眼就看穿当中的危机。若是人人都可以鱼目混珠，说是卖了全部奉献，结果是假的。这里当然有沽名钓誉的问题，要博得好的名声，在教会里有这样的人呢，博得好名声，在教会里是一副嘴脸，外面是一副嘴脸，他不晓得要做教会的长老，还要在社会上有好名声才能够被教会认可，他以为可以欺哄教会。很多人在教会里面表现的真的很不错，像绵羊一样，出去不是那回事，说不定是豺狼。但这里的问题，亚拿尼和撒菲拉，彼得太认识他们，一开始就说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？如果容让撒旦借着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做一些含混不清的事情，我相信整个的房屋公用制度还是要倒掉，还是要垮掉，并且教会变成许多人诟病的一个对象。在这里藏污纳垢，怎么说啊？不要讲别的吧，今天美国有法律，教会也可能成为很多人逃税漏税把钱转账的地方，因为是 non-profit organization 非盈利机构，政府有很多的鼓励，但是千万不能够误用这些。你知道我们教会非常小心，每一分进进出出钱都清清楚楚，没有一个人中饱私囊。而且最近我们还发动要 internal audit， 我们自己来查验我们的钱用到哪里去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教会应当有的操守，不可以有人因为教会得到任何金钱利益好处。很多教会，我们今天教会还小，大教会为什么被人注意？因为很多的钱来来往往。保罗也说，他请 他让提多去赈灾的时候，他说要三个人一起去，他说因为我们的钱很多，怕人诟病。保罗晓得这些事情，金钱的来往是一件最容易叫人受引诱的地方。很不幸，亚拿尼亚中计，被撒旦攻击，而且撒旦充满他的心。彼得不是随便讲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？为什么欺哄神？为什么欺哄圣灵？他倒下来。彼得的判断力就是从圣灵来的。这里彼得跟亚拿尼亚中间对话，你要注意到，彼得并没有反对私有财产制度，不是说我们信主以后一定要把所有东西都奉献，没有必要。如果你没有神的感动，不是出于你完全的自然跟你的爱主跟你的诚实，不必这样做。为什么？因为彼得完全承认私有财产，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私有财产既卖了，嫁银不是你做主吗？还是你的，你把它变成田地，或者田地变成金钱，金钱变成田地，买来买去，卖来卖去，都可以，是你的，你可以做主。你怎么心里起这恶记的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了。注意到这里，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关于神学上的一个根据，彼得就知道圣灵是神。前面说为什么欺哄圣灵，后面说欺哄神，在这里画上等号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一种非常简单自然的观念，神知道一切。所以若是我们里面的良心，我们的存心有问题，我们的动机有问题，自己良心知道。这一点不需要告诉别人，也不需要别人告诉你，你自己知道。所以在这里彼得是完全承认私有制度的，私有财产制度完全是可以接受。事实上以色列百姓都是私有财产，因为他们非常看重从他们祖先所留下来的田产家业，到了一个地步，在旧约里面贵为君王亚哈，亚哈是北国的君王，想要夺取，有个平民叫做拿伯，想要夺取他的一个葡萄园，他的妻子，亚哈的妻子起了一个恶主意，耶洗别。拿伯不肯，不肯的理由是什么？不是因为价钱不好不卖，不是。我相信这个葡萄园大概就在亚哈的隔壁，亚哈的隔壁，所以他很喜欢把它并吞进来，变成合起来，不用再重新经营，很好。拿伯一定这个葡萄园整理得很好，不是钱的问题。他说什么？我万不敢移动先人的产给我的产业，不敢把先人产业为了自己利益，为了有好的价钱就卖掉。这是神给个人产业。大卫说：“我的产业落在佳美之处，神所给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”当然，这段诗篇更可以清楚做到有属灵的价值，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产业是不一样的。每个人产业坐落在不同地方，但是个个都是好的。拿伯不肯用他的葡萄园来跟亚哈换，亚哈说：“我给你另外好的地方。”他也蛮公平的，不肯。我听说这个教会以前有一段时间，韩国教会想要买，当初弟兄姊妹们不肯卖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地方好得很，就在 UCI 对面，要做学生工作。感谢主，现在学生工作开始。我们坐落在佳美之处，神给我们产业实在美好，应当珍惜。当然我不是绝对不可以卖，如果韩国教会给我们很多钱，给我们造很大的会所，还是可以考虑卖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他给我们造了很大的产业，他们真的想这个地方还是给教会用，到时候我们再来商量吧，好不好？但既然在这里，主给我们的地方就是为了侍奉，为了福音，对吗？所以这里私有财产完全可以被接受，私有财产制度不是坏事，在以色列不是坏事，今天当然更不用说了。 但这里的话真是很严厉，你完全可以自己做主，田地是你的，你可以卖可以不卖，卖掉了嫁银是你的，你可以奉献可以不奉献。为什么做出这样事情呢？刚才黄姊妹讲的对，这里面为自己打算不是完全依靠神的。当你把所有奉献之后，你只有依靠神，自己没有了。但是你奉献之后，你奉献多少都是你做主。我不相信如果他告诉彼得说，我们就奉献，我们信心不够，就奉献一半吧，甚至只奉献三分之一吧，彼得也说很好，照着你信心度量，对吗？但是就没有可能叫人有种错觉，认为他们是爱神爱到一个地步，完全依靠神到一个地步，不给自己保留什么的。所以这个这里的意思，你心里怎么起这一念，是欺哄神呢，不是欺哄人。在人的面前你很容易欺哄，告诉他们说我奉献了，但是呢留下来除了公家给的一分之外还有自己的，也不错嘛。为什么起这一念？所以亚拿尼亚立刻不到，等到他的妻子过了三小时进来。第五节说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，听见的人都甚惧怕。你怕不怕？你怕不怕？弟兄姊妹们，你看哈，初期教会刚开始的时候，信主的人并不怕，并不惧怕，他们所怕的并不是官府的逼迫，因为主与他们同在。不信的人他们惧怕，但唯有这一处听见人都惧怕，不管你信主不信主。我们千万不要误会，以为圣灵只做那些我们喜欢的事情，只做保守、祝福、引导、安慰，不是这样。圣灵也是分辨的灵，他要管教，他要光照，要洁净教会。这是洁净教会在我们看见新约里面第一次，还没有成型，撒旦充满他的心已经被掐除了。神的工作，有些上帝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，过了约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。前面说什么？他的妻子知道他们留下几分嫁银，他们串通好的。结果呢他进来了，这回彼得问的话更清楚了。他说什么？彼得对他说，这里有对话啊，你告诉我，你们麦田这些嫁银就是这些吗？撒贝拉眼睛也不眨一下，是就是这些，就是这些。她跟她丈夫已经串通好了。彼得说，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？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，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了，抬出去。这个妇人听见立刻扑倒。所以我说彼得真是厉害，彼得真是厉害。你说彼得你有点仁慈心好不好，给他悔改机会好不好？彼得有没有给这妇人悔改机会啊？前面就是对话，前面就是对话，千万不要说谎。有人说你说一句谎，说一句谎话，昨天我听见一个弟兄告诉我，你要用三句话来弥补。我说我听见的比你厉害，一句谎话要十句话来弥补。他说，那个弟兄说，那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啊，也许他的谎话比较好，三句就够了。但通常呢，一句话产生十句谎话，一句谎话产生十句谎话，十句谎话产生一百句谎话。我劝你，如果你记性不好，千万不要说谎。你都忘记你说的什么话。如果你记性不好，最简单就是有话老老实实直说，有话就老老实实直说，比什么都好。如果你要说谎，你说一句要记住它，牢牢记住，然后你编出十句谎话，这十句谎话你每一句都要编住，都要记住，要不然一穿帮就都穿了。十句话变一百句话。有些撒谎脸不红气不喘，功夫很高，他讲话完全没事，也不记得，下次说不一样故事，你听听就知道，怎么上次我听不是这样，这回怎么变这样，因为他完全不精心，随便讲。彼得给了他机会， 你告诉我，就是这些吗？他硬着心回答说，就是这些。彼得说，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。旧约里面也有很多的先知说话立刻兑现，立刻应验。其实圣经里面都是这样原则，先知的话有些都是立刻兑现，那些长时期的才可以知道说一定兑现。在这里是圣灵在这里做工，而且把这些判断的能力，也可以说是预言的能力，放在彼得口里。要很小心，很多人追求被圣灵充满，你若是被圣灵充满，从此以后你说话更要小心，不要随便说，随便说多了就不灵，就没有人相信你被圣灵充满，要当心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段圣经我刚才一开始说没有人愿意读，没有人愿意读到，巴不得路加没有记载，但路加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，把它记录下来，叫人可以敬畏神，叫人可以敬畏圣灵，叫人可以敬畏属灵的事情，不随便。那我们可以学什么功课呢？绝对不可以假冒圣灵，绝对不可以假冒圣灵的感动，绝对不要假冒别人怎么样被圣灵引导，你不要东施效颦。神给个人带领不一样，你不需要跟他完全一样。有人可以卖了田产家业全部奉献，让他去，神没有给你这个感动，你没有这样信心，你也不必做。本来神就是这样子，那些有能力的神多托给他，向他多要，多给的向他多取，这是圣灵原则，神的原则，完全自由。在我们中间有些人能奉献，也肯奉献，也愿意奉献，感谢主。我不能，我的信心小，我的能力小，少奉献都没有关系，自由。但是圣灵会感动你，叫你知道所当做的事，当行的路。还不止钱的问题。有一段时间我很注意一些灵恩教会的运动，因为我很想跟他们一起来侍奉。但是有一些事情，我不说所有灵恩教会都是这样，但有些人讲话太夸大，已经是讲到圣灵奇妙的工作了，你不需要夸大，事实如此就是如此。我祷告病人好了，不是我的能力，像彼得说的，不是我的虔诚和能力，圣灵做的就好了。你不要再会隐会形，你也要说有些祷告没好。彼得跟门徒们也说，有些鬼赶不出去，没有什么稀奇。彼得说，主啊，为什么我赶不出去？耶稣说，禁食祷告，禁食祷告一定赶出去吗？我的经验里面也不一定。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，圣灵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，不是我的工作，能就能，做就做，不行就不行，很简单。事实如何如此，事实如何，回答如何，不需要夸大。所以不要假冒圣灵的工作。你知道有一些灵恩的传道人，他们说医病，结果后来被人抓住作假。为什么？他用耳机听的，资料先调查好了，他太太在后面跟他讲这个人什么名字什么名字，他一下把名字叫出来，大吃一惊，哇，真是神人。当然有些这么一 shock 之后，信心来了，病是好了，有的，但是这不是真，不是圣灵的工作。他真有那本事，第一次见面就把人名字叫出来，那真是神奇，后来被证明是假的。像这一类掺杂的工作，我们千万不要当心。我不是排斥所有灵恩的工作，我知道有些人真的很敬虔，做了事，神迹大神迹发生，三言两语不是他的事，好像事不关己，他忙着注意圣灵的工作，所以没有机会为自己加添名声。我见到很多这样的人，过世的好几个传道人， 老姊妹，我从他得了帮助，我太太得了神迹的医治，他没有宣传的，他没有到处宣传的，好像每天碰到很稀松平常，不需要夸大，这样就对了，你就会更多看见神迹奇事。当你存心谦卑，不为自己的名誉着想，不为自己的名声着想，神可以用你。我上次说了，一个人没有保留，神就要用他，不需要夸大。所以圣灵的工作不要掺杂，不要假冒，更要注意到圣灵的工作不仅对传道人，也在弟兄姊妹神儿女中间，要除去人一切的虚假和掺杂。从属灵生命角度来讲，那些在肉身中间做的还是肉身，出于圣灵的永远属于圣灵，不会混在一起。但是我们的生命掺杂要净。他对撒非拉说，就是这些吗？我相信如果他肯悔改，神有恩典。不仅这样，神更要除灭所有撒旦的作为，清理门户。他的儿女神自己负责，要叫我们敬畏神，除去撒旦的工作，叫我们敬畏神。不仅这样，如果教会真是这样的话，人人会尊重教会。你看这里读的主借主前面说，全教会和听见的人，和听见这事的人就甚惧怕。惧怕两个字就是敬畏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。在那里为什么？所罗门廊下是他们祷告的地方。第三章我们读到，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，百姓却尊重他们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教会敬畏神的时候，惧怕神的时候，其他的人就尊重教会，而且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，连男带女很多。弟兄姊妹们，路加把这些事情有名有姓写在这里，让我们知道不是虚假的，不是虚构的。而我们学到功课，不仅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，我们也不敢假冒圣灵的工作。不仅我们相信神要洁净教会，要除去撒旦作为，更可以知道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，教会要得到复兴，让人人都尊重教会。我再回头，我们怎么学习呢？凡物公用，凡物公用的原则不一定要做，但是我们彼此相爱，互相照顾，与人分享，有余的补不足，这是神永远的决定，这是神不改变的原则，以有余补不足。在旧约里面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，看见圣徒缺乏要帮补，有人有需要，如果有能力不就不要推辞，箴言不可推辞，这是我们应当有的品格和操守。尊重私有财产，不要以为说是什么东西都是凡物公用就好。我们尊重私有的财产，也应该教导弟兄姊妹们如何理财。刚才提到十分之一奉献，其实对于财务的奉献，理财的问题比奉献更要紧。如果你不知道所有一切你所得着的是从神而来，你不会有奉献的心愿，也不会有奉献的感受，也不会有奉献的动机，因为你是自己得来的。但是申命记告诉我们说，连得获财的力量也是神给的。你认为你很有能力赚很多钱，但是一个敬畏神人知道，连我这点能力也是神给我的，所以我有一种感恩的心，一切都从神而来。怎么知道？我来时没带来什么，什么都没有带来，走的时候也不能带走什么，一切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得着的是神给我的。如果是这样，你的奉献就真实就自然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 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